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非洲裔美国人的伊曼纽尔教堂星期天开放举行例行礼拜活动。在那里，上个星期有9名黑人在圣经小组学习的时候被一名白人枪手射杀。教会成员哈罗德尔星期六在华盛顿说，他预期星期天的礼拜活动将会相当伤感。他还表示，他期待看到新来者。星期六，查尔斯顿和美国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举行集会和聚会活动。人们缅怀上个星期三晚上那座教堂枪击案的遇难者，并且表达敬意。韩国星期天报告了3个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 MERS 的病例。据法新社报道，新的病例中有一名医生和另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以前，星期六曾经宣告没有新的病例报告，从而升高了该国正在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 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个人。有将近170个人出现感染这种病毒的症状。这种疾病目前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疫苗控制。在亚洲地区的其他地方，泰国总理巴育在该国的上个星期出现第一个确诊 MERS 病例以后，呼吁人们不要惊慌。德国逮捕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著名记者，根据是埃及的一份逮捕令。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说，该台阿拉伯语的资深记者艾哈迈德·曼苏尔星期六在柏林机场试图登机以前前往多哈的时候被拘捕。德国警方的一位发言人稍晚以后承认，这位52岁的埃及裔英国记者被逮捕。预计德国检察官将在星期天的早上以前审查这项拘留行动。半岛电视台的网站还称，埃及法院去年缺席判处曼苏尔15年徒刑，理由是他2011年在开罗解放广场折磨一名律师。那个地点是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反政府起义的中心。半岛电视台代理的台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呼吁立即释放曼苏尔。即将离任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隆迪的代表约翰内斯韦洛尼格说，上个星期一一次对首都布琼布拉的一所学校发动的袭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他星期六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告诉美国之音说，打伤一名15岁男孩的对非洲儿童之日学校进行的手榴弹袭击是一次可悲的攻击。被攻击的地方本应该是对每个儿童都安全的地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布隆迪目前的政治动荡不应该妨碍保护儿童。他们被杀害、拘留，并且继续面临很大的风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星期六有11名布隆迪的警察被手榴弹炸伤。布琼布拉各地的警察机关夜间受到一连串的手榴弹攻击。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使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使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她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她，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啊？So...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Oh,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 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哎， 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 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ing to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礼节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2,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a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Catch him!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angchen.
哦，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a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Oh,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尔斯顿非洲裔美国人伊曼纽尔教堂日前开放举行例行礼拜活动，那里上周有九名黑人在圣经小组学习时被一名白人枪手射杀。教会成员哈罗德·华盛顿星期六说，他预计周日的礼拜活动将相当的伤感。他还表示他期待看到新来者。星期六，查尔斯顿和美国各地民众聚集在一起举行聚会活动，人们缅怀上周三晚上那座教堂枪击案的遇难者，并表达敬意。韩国星期天报告了三个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例。据法新社报道，新病例中有一名医生和另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前，周六曾宣告没有新的病例报告，从而升高了该国正在战胜这种致命疾病的希望。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 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德国逮捕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著名记者，其根据是埃及的一份逮捕令。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说，该台阿拉伯语分部资深记者艾哈迈德·苏曼尔星期六在柏林机场试图登机前往多哈时被逮捕。德国警方一名发言人承认，这位52岁的埃及裔英国记者被逮捕，预计德国检察官将在星期天早上以前审查这项拘捕行动。半岛电视台的网站还称，埃及法院去年缺席判处曼苏尔15年徒刑，理由是他2011年在开罗解放广场折磨一名律师，那个地点是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反政府起义的中心。曼苏尔主持的一个流行网络新闻节目，他最近采访了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的首领。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呼吁立即释放曼苏尔。即将离任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隆迪代表约翰内斯·维德尼格说，上周一次对首都布琼拉布的一个学校发动的袭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他星期六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对美国之音说，打伤一名15岁男孩的对非洲儿童日学校之进行手榴弹袭击是一次可悲的攻击，被攻击的地方本应该是对每个儿童都安全的地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布隆迪目前的政治动荡不应该妨害保护儿童，他们被杀害、被拘留，并且继续面临很大的危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星期六有11名布隆迪警察被手榴弹炸伤。布琼布拉各地的警察机关夜间受到一连串的手榴弹攻击。在另一方面，是将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六傍晚发表声明，称竞选期间是否访美要首先考量国家利益，而且要看时间因素，而且两岸与访美与有关两岸与访美议题发言，未来他以他本人或发言人为主。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上午表示，7月19号国民党全代会之后将安排洪秀柱访美。有台媒报道说，洪秀柱阵营对此感到错愕，并发表声明说，洪秀柱此前受访时表示，竞选起步晚，时间有效，倾向不规划出访，等明年确定当选后再就职前再以当选人身份出访。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表示，欢迎洪秀柱访美，接待规格将比照蔡英文。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1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丽雅。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6月8号至12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他是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导致关系骤然紧张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因此他的这次美国之行引起了各方的格外关注。范长龙此次访美是否缓和了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是否有助于改善两国整体的关系，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发展范长龙所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谢谢大家好。
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博士。林峰博士你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么在和嘉宾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学者，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如何看待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那么黄教授是上个月在亚特兰大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像他两军关系就是不对抗不冲突，他就在做这件事，两军关系就在一步一步推进。两军现在比我们想的都要好，军队之间的高层官员和下面的军事合作联合演习都比我们外面想的要好，只是不报道不宣传。
那刚才这个黄仁伟教授提到哈，据说两国军方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比外界所知道的其实还要好，那么我想范长龙上将这次访美应该是说两军之间一个进行正常交流的一部分哈。那我想先请教那个韩连超博士，您怎么评估范长龙的这次访美？
我觉得这次总体来看范长龙这次访问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呢？就是中方实际上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中方虽然在外面没有发表这些个双方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公报啊，或者是一个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实际上呢，中方已经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就在近期内，就近几天之内就会停止造岛活动，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他这次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次来访不是说是像外界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解释那么在中国在南海造岛造成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这个任务呢，应该说至少在目前短期内他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在同时呢又签署了这个陆军之间的这个交流对话这样的这些文件，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一次访问。
对，韩博士我接着请问一下，您说这个造岛的工程可能就是接下来会暂停，但是并没有要拆除在上面已经盖好的人工建筑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双方呢基本上还是自己讲自己的这些一个话语。中方一方面说停止造岛，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进行的，同时呢又说这是我们在自己领土领海之内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里头当然有很多法律问题，我们肯定等一下可以继续这个讨论。那总的来说呢，中方这次你看他的统一这个口径啊，就是说尽量的营造一种美中军方之间保持一种叫这种关系实际上比外界想象的要好，而且这是一个统一的口径，那么他就是想营造这种气氛，不是说我们之间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关系很紧张，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很多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两军关系这个只是外界不知道我们这种关系而已。美国军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很慎重，一方面呢希望跟中国军方继续合作，继续这个探讨各方面的这个合作的可能性，但主要是还是加强危机管控，防止这个擦枪走火，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两军这个交流 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
嗯，好，林峰博士，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韩连朝博士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做的这个声明，就是说中国在近期内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这个工程，是不是就是范长龙这次访美，中方对美方做出的一个妥协？就这个时机点很有意思。
时机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个人也感觉就是说，中方之所以之前一再在这填海造岛，那么就是想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之前采访到的一些这个中美问题的专家，特别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他们就谈到，其中一位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叫金灿荣，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国在这个地方修好了几个岛礁，把这个岛礁变成岛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岛建好以后，又可以作为军事设施，又可以作为民用设施，一举多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也之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的话，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说把这个岛上的这个设施拆除掉的，回到所谓的原来的那个现状。那么从这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是一个攻势。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美方所说的这种就是说成功的话，也只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就是说中国不会继续在这个岛上进行一些建设。但是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吹填工程已经完成了，还大大方方的公布出这个照片来。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观察。
是林峰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因为讲到说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其实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批评人士也提出来，交流这么多年说要建立互信或是互相了解以避免冲突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不断的看到说，比如说中方的飞军机迫近美国的军机，或是这个航空母舰跟随着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之类的，或者潜艇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好像是美方一直希望能建立这样的互信，这样子互相体谅，一个符合双方军事交流的一个机制，但是中方好像去不断的在 push去这个看能不能碰触到这个底线，或者是这个红线，那这样子的交流还有意义吗？
我感觉从这个美方的一些这个官方的声明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军方的那个声明，包括那个美国那个海军作战部长格兰纳特那个海军上将，他讲的就是说，有这个交流机制比没有强。那么这对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美中两军的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是远远要，即便中国有一个赶超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它仍然是远远的高于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的。那么在这种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所谓的交流的话，应该说中方得到的这个好处要大于美方。那么建立各种各样的这种联络机制啊，包括这种军事高层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交流交往的话，好处就是说能够避免在就是说误判的这种情况发生，尽量避免这个所谓的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发生，也是双方都在摸底。那么特别是中国中方的话，希望能够了解美方的这个情况，那么美方呢也希望能够有这种机制的话，能够进一步的获得更多中方的这种情况。
好，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哈，我们也的确也看到就是在美国这方面有一种对于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提出质疑的声音哈。
对，
他就认为就是说一直在至少过去几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军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这些交流与对话并没有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哈，也没有约束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填海造岛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发言的声明里提到，他说在这个陆域吹填完成之后呢，下阶段我们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就说可能这个问题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可能是只是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步还要看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你怎么看这个对于两国军方交流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因为从70年代开始解冻之后，那么这个思路呢，就是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基辛格为了急于从越战脱身，那么就跟中国这个建立外交关系，想突破这个一个东西，一个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个解冻吧，那么多年的一个这个，那么基辛格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了让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那么开放自由化，增加这个在经济上发展，
坚强以后发展之后呢，容纳把它融入国际社会之后呢，那么中国呢就有可能遵守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规则，这是他们这个初步想，就是说当初这个所谓的找的理由。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军事经历的发展，增强以后，他不是说会遵守国际规则，而且他现在是要改写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现状和国际法的规则。那在这种情况下，最早先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就是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谈，跟中国来进行对话，希望中国进行改变，做一些个这个调整。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人权好像谈不下去了，最后呢就说那好，我们不谈人权了，我们谈合作。合作的就包括军方的合作。现在我们看，在奥巴马政权政府之这个外交政策上面，基本上不谈人权的这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在合作、战略合作。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军方的这种合作。那军方的合作呢，很明显没有带来你刚才说的这个透明和没有带来这个互信。这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他的战略的意图啊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要改变现行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认为美国的这个普世价值、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条邪路，那么只有他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这个政治路线、政治制度、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是正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很难建立一种互信。那么美国呢，现在从这个南海造岛之后，那么就出现一个这个东西曝光之后啊，大规模的这个造岛这个曝光之后呢，就出现几乎是一面倒的这个批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对华政策，质疑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性，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我想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认为这个这样建设性接触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
我想请教林峰博士，其实两位我都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6月1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能被遏制吗？在当中他分析说，其实美中关系已经失去了战略政治的理由，因为原本是有这个共同的威胁这个所谓以前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美中关系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有可能是以发生冲突为主。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两军的交流，有人在说其实光是军队交流并不代表任何意义，因为美国的军方到最后还是依照这个美国政府及文官的一个体制看这个战略设定怎么走。那美国现在也进行总统要来选举了，所以下一任的政府会怎么样来看两军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中国的军方本身听这个共产党的话，所以你跟军队交流没有意义，你其实直接应该对这个北京下手才对。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美国下一届政府跟是否要直接跟共产党直接来做交流？我想先听一下林博士的意见。
我个人观察的是，我觉得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那个共和党上来的话，总体来说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这个政策总的一个方向，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说美中两国之间亦敌亦友，就是说不可能是像那个美国对待盟友那样，然后形成一种所谓这种真正的一种战略互信，包括军事互信都是不可能的，双方都存在彼此的猜疑，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意图，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感觉，包括就是说我之前采访到一些中国的专家，就是说中国从中国方面，包括这也是官方的立场，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人一贯认为是中方一贯认为这是美国在挑事，那么这是中国的想法。但是美方看法就是说是中国在那改变了现状，所以双方在这种重大的所谓关系到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所以我想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也好，我想他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总的这个路线，不会改变的这么一个格局。
博士补充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对华外交政策已经开始逐渐的在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强调合作开始呢更加增强对抗性的这个一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美国主管这个亚洲的政策的这个在美国安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里头 两个重要的这个过去亲华派，属于亲华派主张这个渐渗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人已经开始退出了。在很多机制里头呢，很多美国联邦政府这个主管单位呢，这些都惯成了一些个鹰派人物，就说比较强硬的。主要是在美国，我觉得在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对中国感到束手无力，好像感到我们过去那么多的善意的这些一个做法都没有得到一个回应，那么你们还是基本上不透明，你们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想改变这个现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开始在朝这个比较强硬的那个方面来转移。我觉得这个当然表面上官样文章还是要这样做，两方都会继续做这样官样文章，但实际上对抗和竞争已经在大大的增强了。
刚才李鹏博士提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亦敌亦友这样的关系。我也注意到，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王基思，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这个冲突。他指的新型冲突，指就是说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还有货币战、贸易战，这种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这种无硝烟的这种战争。那么新型的对抗指就是这种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一个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哈。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林峰，你觉得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一种，是否已经出现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冲突呢？
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哈，就是说现在的确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学术圈子，还有就是智库，包括那个政策圈子，都在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问题，也在确实是在强调这个对抗性。这种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学者也是捕捉到了。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人大的另外一个这个国际关系教授、中美关系专家叫那个石英红，他就写了一个文章哈。他接受这个《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发现到这个美国这个圈子，包括舆论圈子里边，对中国的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多。他说，你现在来看一看，美国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智库里边，你很难找到有一家在说两国还要搞这个合作，都是在说这个中国的威胁，还有包括这个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目前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这个中美关系政策的话，它还是比较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希望能够以这种就是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贸易问题啊、经贸问题，还有货币政策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利益攸关方做得越大越好，那么让美国的经济就是说完全卷入到这种就是说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经济关系层面中去。所以就是说两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两个这么大的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就是说走向完全的对抗，我看也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现实的，
就是既合作又对抗。
是。
好，那谈到我们刚才那个南中国海问题，我就想问，就是说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实际上存在一个对中国的所谓一个 C 型的一个包围圈哈。比如我们看到卡特国防部长在香港跟他对话之后，对中国在南中国问题发了狠话之后呢，马上就宣布跟越南提供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哈，就是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日加强了防卫合作，跟菲律宾这个关系也都在加强这个军事的合作哈。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在狭长那个西太平洋地区，从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就呈现出一种好像这些国家联合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态势。不过你刚刚提到石英红教授，但是中国也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 C 型的包围圈。我不知道韩连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就是包围中国。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中方就是中共这个学者和智库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个战略在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改变中国、消灭中国、消灭中共，实际上不是中国，他们讲的是中国改变这个中共政权。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如果是有的话，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市场向中国开放。每年你看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有多大，那么中国就是利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使自己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我觉得好像整个贸易顺差可能都是2万多亿美元。如果是说美国真正要扼杀中国，很容易在市场上、经济上 金融上来把中国掐死，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包围圈实际上没有不存在，它存在的一个就是说可能的合作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模式，防范中国未来走向更强势、更侵略性的这种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图，但是目前还可能是刚刚开始，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和越南是长期的这个敌国，只是最近以来刚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这是美国和越南的这种关系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你们还帮助越南？他们是你们的这个敌国，杀了多少这个美军呢？但美国我觉得他是想从一个维持国际这个秩序这个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这个造岛和中国讲的那个怎么说呢？填海
陆域吹填，
陆域吹填，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两个概念，在国际法上是不一样的概念。中国占领的七个岛屿基本上是暗礁，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全部看不到的。那么在国际法上呢？这样的是不能，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填起来以后你来宣布这是你的领土，你的这个领海，十二海里这个领海，然后你的这个空间都是领空，也是属于你的。国际法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非常清楚。那么其他国家越南也有造岛，它造岛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然的岛屿，这种自然岛屿的它是可以进行人工这些造岛，或者在他的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中国的七个岛屿完全不是，而且越南造岛的那个就是填充的填海的那个情况呢，只有中国的不到2%，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很多是就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做一些那个，中国是完全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来修建的，那这样就打破了整个的这个战略平衡。那美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需要维持一个这个地区的稳定和这个和平。那么在为什么美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是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林峰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那中国这样的造岛，为什么美方的做法，不管是派军机飞越啊或怎么样，好像其实对他们都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呢？
实际上美国在这个造岛问题上的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不是主权的声索方，所以美国很难就是说采取特别强硬的那个行动来去介入到，因为美国自己的政策也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从来不选边站的，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那么之所以美国派军机去飞越也好，或者是将来会派这个军舰抵达这个中国这个人造岛的十二海里之内的范围之内，都是一种宣示，就是说宣示这个海域仍然是属于国际公海。那么之所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一旦宣称在这些岛礁上是它的这个中国的领土的话，那么就是造成的一个事实，就是说这片海域都将属于中国的内海。那么在各国在内海的这问题上来说的话，各国的船只除了商船和那个客船的话，如果要是军舰经过这些海域的话，都需要事先跟中国政府打招呼的。所以这就是影响了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航行自由。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六四以后中国的各种思潮，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看法，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欢迎大家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以及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丽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